好久不见大家，好久没来这里。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能跟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我们知道教会最荣耀的见证就是彼此相爱。但是在这一个见证上面，我们也承认说这是我们觉得最最困难的。所有天然的生命都觉得说爱是一个很宝贵的感觉，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要求，但是却是最最困难活不出来的一件事爱实在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说这么好的感觉，但是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爱是一个可以活出来的一个生命的道路。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救了我们并不是只要我们来感觉这个爱多甜美，也不只是说让我们觉得主耶稣这么爱我们。主耶稣最大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能活出这爱来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的管道，能不只叫我享受主的爱，也叫我周围的人一同因着我而享受主的爱。今天早晨我愿意借着一点神的话语跟弟兄姊妹交通。最近八月中的时候，我曾经到东北去看望那里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呢真的我觉得在国内的弟兄姊妹给我许多的激励，让我的心真是觉得说主做的工作是这么的荣耀但愿也能够激励我们众人更多爱他那我们先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读林前12章31节，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在这里主说他有一个最大的恩赐，就是最奇妙的道路。这个最大的恩赐就是爱我们都知道这下面13章13节就说这个最大的恩赐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爱。好，那我们来读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弟兄姊妹我们说恩赐，在圣经里提到恩赐就是讲到建造教会因为我们要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恩赐就好像好像一个怎么说，好像一个若是一个木匠的话，他需要有锤子，要有锯子这是他可以做他的工。他虽然是一个木匠，若他没有工具，他就什么都不能做今天呢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在神的家中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这个恩赐的目的是能够使我们能服侍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讲到神有给人的恩赐有大小的不同有人得1000两有人有几百，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1000的，有没有1000的那然后呢2000，然后呢5000，对对对弟兄姊妹都知道有1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5000两的，有没有再多的？好像没有主没有说过。有没有比1000两少的？好像也没有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说在神的家中大概最大的器皿是5000，我们想到是保罗吧，有5000那有没有人没有的？没有嘛，都有1000，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能服侍，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样服侍你，我不知道怎样服侍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1000，我站在讲台上1000，你坐在下面听也是1000，我没有比你更多，你也没比给我更少。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说站在讲台上的就比你大，没有。在主面前恩赐的用处有不同，有人也许会讲，有人也许会写有人也许会唱，对不对有人也许会在教会里面帮助很多弟兄姊妹办很多事，有人会去探望弟兄姊妹。恩赐有不同，但恩赐每个人都有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祷告主，求主能够把赐给我们的恩赐显明出来，好叫我能服侍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心里面祷告若愿意主在哪方面能够让你觉得有负担，你愿意去做，你就应该把自己交给主来服侍他 啊，主会在一路上啊教导我们，也会帮助我们要怎么样来服侍他。所以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是没有恩赐的。那在这里说到一个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当我们来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心中若没有爱，那就怎么样啊？你会觉得做得很辛苦，对不对？啊，你就觉得是一个责任。哦，我想我们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的都有这种感觉。你若觉得很爱你的儿女，很爱你的丈夫，你做家事就做得很快乐。若是你觉得是一个责任，不得不做，你做得很辛苦，对不对？你就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做不可的事，这就叫你觉得呢，好像劳苦重担，背了一个很大的重担。但你心里若是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家，爱你的儿女，你就会觉得你做得很喜乐啊。所以弟兄姊妹，爱是最大的恩赐。也许我们外面做得不够好，但是你心中若有爱，主就会祝福你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在这末了时代中，无论在哪里，这个社会的哪一角落，弟兄姊妹，我们都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容易处理的。无论是在家中，无论是在工作的场合，无论是在教会中，你都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容易相处。但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最妙的道就是爱。你可以外面不太会做什么，不是说不要做，我们尽我们的做，但是最重要的是里头要有那个爱。说到爱，当然就有代价，也有牺牲。所以弟兄姊妹啊，人的爱是很有限的。虽然这个最妙的道是主告诉我们，但若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活不出来。今天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爱啊。信心今天啊是很宝贵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见到主了，我们就不用再有信心。盼望也是很宝贵的，当我们觉得这样沮丧，没有盼望，觉得说那么下沉的时候啊，觉得说啊，主耶稣有你，我就有盼望了。感谢主，今天很重要是一个活在地上有盼望的人。但有一天我们见到主了，我们也就再不需要这个盼望了，因为我已经面对面见到主了。只有爱，从今时直到永远，爱是永远长存的。今天你爱耶稣，今天你就会对主有信心。你爱耶稣，你就会有盼望。爱是最大的。今生有爱，你会活在主面前觉得那么喜乐甘甜。永永远远里面，你爱耶稣，你会在住跟主耶稣永远同住的时候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所以弟兄姊妹，爱是最大的。但是这个爱呢，也确实你我觉得相当困难的。好，让我们来看一看下面主告诉我们，这爱是要从哪里来，要怎么样来啊，让它往前啊。我们读啊，马太福音22章35到40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那在这里说到先知和律法一切道理的总纲，就说明整本圣经神最大的心意就是神是爱，也要叫教会活出这个爱来。弟兄姊妹，也许你说我不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姊妹，你若抓住这一个就永远不会错，就是说神是爱，他要让我们更多爱他，然后要活出这爱来啊。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人问说，主耶稣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啊？主对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的爱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爱是很难啊能够没有条件的啊，我们的爱很难啊不以自己为中心啊。所以弟兄姊妹，要活出主耶稣的爱来，第一件事情就要承认说我们没有这爱。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说，哦，我要很努力，我要很拼命，我要抓住自己，怎么样的尽心尽性啊来爱神。哎呀，这实在是个不得了要命的要求，实在太痛苦了。 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圣经的时候，我们该有的正常反应是说，主啊，我没有这爱，懂吗？我不行。我们要承认说，我们不能，只有一个能的，就是耶稣基督能尽心尽性尽意爱神，我不能。所以呢，我就应当在主面前来说，主啊，我求你怜悯我，我求你借着圣灵把这个爱多多的充满我。这个爱呢，其实已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只是呢，我们里面呢有很多自己的要求、自己的盼望、自己的标准啊，这些自己的偏见拦阻这个爱活出来。所以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求主更多把爱的能力充满我，让我里面这个爱能够活出来，不让我自己很多的自私自利、很多自己的想法拦阻这爱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需要为自己祷告的。神的诫命不是我们能守的，唯一能够守神诫命的就是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渴慕他，要常常承认说，主啊，我不能，我感谢你让我遇见很多的失败，让我看见说我不能，好叫我能够来到你面前谦卑自己，求主更多来充满我，我需要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能够，我想我们都有很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试着要更多爱神。弟兄姊妹，我想主是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愿，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做不到啊。每一次的失败，感谢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们，并承认我们不能，我们更多谦卑自己，求圣灵用爱来充满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当圣灵感动我们啊，在什么地方要放下自己，我们能够顺服他，这就是爱神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行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蒙我父爱他。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你觉得说这样做是爱神，那样做是爱神，乃是我们更多来求主说，你把爱充满我，你感动我，你光照我，什么地方我拦阻了你，让我放下自己，求主施恩给我能顺服他。当你能够顺服主的命令，你就是爱他了。我们是这样一点一点来学习的啊。那当你更多放下自己，主在你身上就少了一点拦阻，主自然而然是让这个爱就多一点的路能够活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不过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有很多污秽的东西塞满的时候，那个里面的爱就出不来。当主叫我们更多顺服他，这个爱，这个污秽东西被抄走的时候，被拉空的时候呢，这个爱就自然流露了。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我们努力的要使这个爱出来，弟兄姊妹要的一件事情是求主光照我，让我看见我哪里拦阻了你，求你让我顺服你，放下我的自己，这个爱就自然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主是盼望我们所有得救的神的儿女，不只得着这个爱，还要活出这爱来啊！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圣经，希伯来书10章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说，当我们在神的家中啊，彼此都来啊，把爱活出来，彼此关心，彼此照顾，彼此扶持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激发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一同更多来爱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需要神的家在这里借着聚会啊，借着一同的服侍啊，在这里激发我们的爱心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冷淡了，我们软弱了，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你要来到神的家，特别当你失望灰心软弱的时候，你需要来的神的家，让弟兄姊妹激发你的爱心啊啊！所以我们是觉得说主历史历代在教会中所做的工作都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去啊。那今年呢我8月中的时候呢到东北抚顺去啊。那3年前呢我也去过中国的东北啊，那时候呢我是去的沈阳啊。那我会发现那时候呢我会那时候我遇见在这个抚顺的负责的弟兄啊，他姓梅，就是梅花的梅啊。 那我三年前遇见他的时候呢，跟他呢就是只有就是很短暂的一点交通，那他请我去他们抚顺交通，那我很忙啊，没有时间，抽了半天的时间去跟他们有点交通，所以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觉得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渴慕主。那今年呢，我就是他们再来请我的时候呢，有一点就是比较长的时间，到在他们那边大概有前后差不多10天的时间。那在那里的时候呢，我会发现那抚顺的弟兄姊妹是比较多农村的弟兄姊妹啊。那也许在外面的知识上面不如城里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会发现在农村的弟兄姊妹爱主的心比城里的弟兄姊妹还好啊。那我实在觉得在农村的弟兄姊妹真是非常的穷苦啊，生活非常的穷困。那我先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梅弟兄梅姊妹的见证啊。梅弟兄呢是从小就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一个孩子，但是那时候他们没有什么书读，他就到处呢去看寻找有什么机会能拿到书本，他就喜欢读书。那后来到了他18岁，大概那时候就可能是文革过了，还是可以考大学还是怎么样。那当他要去考大学的时候呢，跟他一起读书的一个小朋友同学呢，他因为家里是做官的，所以他就可以进大学。他是家里是父母是做农的，就没有机会啊，不可以进大学。那因此呢，他就虽然他很爱念书，但是他却不能念书，所以他心里很生气，而且很失望，很灰心。所以他就说：“好吧，我既是不能做好，我就做坏啊。”所以他就从今以后呢，决定做一个坏人。他说我做好不能成名，我就做坏做也可以成名啊。那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人，他变成像地痞流氓一样的人，哎呀，吃喝嫖赌样样事都来啊。而且他也有很好的一身功夫啊，一打人就不知人就摔到几丈远了，你知道，脾气很坏，常常打人。那时候呢，他做很多的生意啊，生意都很成功啊，因为他认识些黑社会的人，也认识一些的官员，所以他只要两边能拉拢呢，他在中间呢总是赚钱的啊。那但是呢，他们那时候都不信主，梅姊妹在乡下啊，都住在农村里面，都很穷。那他在城里面也不知道在哪里，从来很少回家。每次他回家的时候就带一群这些他的这种朋友啊，就是那种酒肉朋友啊，就到家里来呢就是喝酒啊，然后呢然后就吐得一塌糊涂啊，然后呢就跑，第二天就跑走了啊。这个梅姊妹就要在家里清洁搞啊乱七八糟这些事情啊，所以长期这样呢这个梅姊妹就有一点这个神经都不太正常啊，常常呢就自己莫名其妙就会到处乱走，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啊，就是神志不太清楚，人好像就是有点糊里糊涂这样。那她非常活得痛苦，也恨她的丈夫。那所以她三次呢要自杀那她不认识主，她三次要自杀，她活不下去了。但是呢她那时候不知道呢，主实在是很爱她，主救她三次，但她那时候不知道。第一次呢她就要上吊啊，那他实在太痛苦了，就在那个农舍里面啊，都没有什么人的啊，把门锁起来啊，然后呢就在那个梁上就悬一个绳子，那个绳子很粗啊，悬上去以后呢，就挂上去以后呢，就把这下面的凳子踢掉了啊，挂上去以后呢，哇，就觉得痛苦的要命啊，苦就扎这个憋气在这边，哇，这是不想死了，受不了要不想死，可下来下不来啊，弟兄姊妹下来下不来，下面脚啊一直找这个凳子找不着啊，下不来，啊，就快要断气了，哎呀，难受的不得了，挣扎挣扎下不来，哎，突然之间觉得那绳子啪一下断掉了，掉在那个地上，哎，昏了过去。然后呢不知道混了多久时间才醒了过来，醒过来以后这个脖子这边都是淤血啊，然后呢他就想奇怪了啊，这个绳子他弄的是很结实的，特别挑了一个很结实的绳子，然后呢是不会断的，所以他就来看这个绳子，他发现那个绳子不是自己这样断掉的，他发现是有人像剪刀这样剪的 啊，很整齐，这样啪一下一剪断掉。所以他说他不认识主，那就是主救了他，然后他不晓得。这是第一次，然后呢，又活的日子穷的要命啊，在丈夫也不知道哪里去，天天回来，若是回来就打他，打的要死。因为他力气很大嘛，功夫很好，一天到晚脾气大到要挥手，他就打的跑了几丈远去，被他打得半死，不然就回家吐啊，一塌糊涂，活不下去，实在太痛苦了，不想活。这第二次要自杀，就要喝毒药，就关在那个农舍里面，门锁起来，就喝毒药，啊，喝了就喝下去以后就迷迷糊糊不知道了，那、啊、不也不知道过了多少个钟头醒过来。就发现吐的满身都是血，一塌糊涂啊，没有死啊，啊，所以他说啊，他说我那时候若不吐出来啊，我就一定死了，对不对啊？他说就是因为全部都吐出来了，所以没有死。主第二次救他，但他还是不认识主，天天活得很痛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不想活下去啊。就他第三次呢，又想自杀。他就那时候他的儿女都很小，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啊，就是才一两三岁这样子，就半夜三更呢，他就让他们都睡着了，然后就有一口井啊，他想跳井啊，然后他就看他们都睡着了，把门关好，他就跑到外面去，就在那个井旁边呢要跳下去。正当他准备好了要跳下去的时候呢，诶，他的儿子女儿不知道怎么样的跑了出来，妈妈妈妈妈妈就叫他。啊，他又死不了了，呵呵，他又没死成啊。所以主三次这样救他啊，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一个老姊妹，在乡下啊，在农村里面遇见一个老姊妹，把福音传给他啊，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才发现说啊、哦，主耶稣这么爱我，天下有这样一位神啊，他是这么爱我，那我不要死了，我要为他活啊。弟兄姊妹，爱就是那最奇妙的能力，爱能够救我们脱离我们所有的痛苦艰难，也叫这个人能够重新得到一个力量，能够愿意活下去啊。弟兄姊妹，就是主的爱充满他，他原来对他的弟兄每一弟兄都恨得要死，然后开始呢就为他的灵魂祷告。弟兄姊妹，神的爱进来，就叫我们这个人从恨变为爱。所以今天若是你心中有什么恨过不去，弟兄姊妹要来告诉主，求主赦免我，也愿意把这一个交在主手中，求主用爱来充满我们，主能够使我们除掉一切的恨，使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管道，爱是最奇妙的道路。她为她丈夫祷告，她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后来呢，就听说呢，她要做一个大生意，那个生意可以赚很多钱啊，就是农民有一些的什么苗啊，什么的树苗还是果苗啊，那政府呢要在哪里什么开发，所以他在两边呢一拉拢呢，他可以赚很多的钱。那梅姊妹知道这事以后呢，就在家里拼命祷告啊，祷告怎么祷告，他主啊，求你叫他生意失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吧啊，我们都希望生意成功，对不对啊，我希望赚很多钱，对不对啊，不行，他祷告主，主啊，求你叫他生意失败，这个人不能有钱，一有钱就不得了，犯罪更多，不行，让他有钱啊，不能让他生意成功，他就祷告他生意失败。那好了，就过了很长一阵子，他也不知道他生意是成功还是失败，反正这个梅弟兄就跑回家里来啊啊啊，反正他一看他回家，他就躲得远远的了，因为他很可怕，是不是啊？躲得远远。就有一天呢，他就在家里扫地啊，在门外扫地，主就在里面呢，就给他感动，跟他说你去喝一杯茶。他说我干嘛要去喝茶，我现在又不口干，我不要去喝茶啊。然后呢，然后他就继续扫地，主就跟他说你现在去喝茶。他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他继续扫地，他说我不想去，我没有需要，不要去啊，就继续扫地。然后呢，就听见主很大的声音在他里面命令他说你现在就要去喝茶，那个声音很响很响。弟兄姊妹，圣灵是在我们里面一直带领我们，主爱我们， 主也要叫我们能听见他的声音，要顺服他。弟兄姊妹，主就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能够真的听见他的声音，能够尽心尽心的爱他。我们不会的，我们不懂的，但主会教我们。当他听见的时候呢，很大声了，他就觉得是主讲的了，就赶快丢下扫把，就到房间里去。到房子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拿那个杯子要喝茶，拿起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下面有个字条，梅姊妹是不识字的，他根本就看不懂。但是那一天呢，他拿起那字条来呢，好像突然就是眼睛开了一样，看懂那个字的意思了。那个意思呢，就是梅弟兄呢说呢，他要跟他离婚啊，要离开他啊，就是请他呢好好照顾儿女就是了啊。那原来这件事情就是梅弟兄的生意真的失败了啊，失败的一塌糊涂啊，欠了很多的债啊。那他就跟有一个有钱人呢借了一些钱，把这些钱呢还给这些债主啊。然后呢他就想呢跟梅姊妹，他就跟他说，我离婚了，你就是债主也不会找他啊。然后他就一个人就跑掉了啊，那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嘛，是吧，就不见了，就是这样。所以呢啊，那这个梅姊妹一看呢 啊好像有点看懂了，什么要离婚啊什么的，哎呀，他想不对啊，这怎么这么得了啊，就丢下了这个东西啊，就杯子啊，就赶快出去追啊啊，就追这个梅弟兄已经走掉了啊，追啊，他就追了很多的路把他追回来，不知道是追到火车站呢还是追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反正就把他追回来，使劲的把他拖呀，他不肯回来呀，拖呀拉呀，使劲的把他拖回来。拖回来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啊，当他知道他后来知道他生意做失败了，他很感谢主，知道是主做的事情，所以他很有胆量，什么都不怕，就硬是把他拽回来啊。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就带他祷告啊，接受主耶稣。其实他根本就梅弟兄根本就不懂他在做什么，哎，什么不知道祷告在干什么，他一点也搞不清楚。反正他说他讲一句他就讲一句，什么承认自己的罪啦，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更不知道在做什么。反正就跟他做完了，做完以后呢，这个梅姊妹说：“你待在家里，你不许出去了。”就把门锁起来，把他关在房间里面了给他一本圣经把他关起来啊，跟他说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我出去做工啊。其实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这些农村的弟兄姊妹是穷得不得了，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可以做，他就只能去捡捡的烂菜烂叶子回家煮饭，连饭都没有得吃。弟兄姊妹，他们真是穷得不得了，但是为着主，他就肯吃这个苦，他就说你不许出去，把门锁起来，给他关了三个月啊。这个梅弟兄呢，哎，在三个月在那个屋子里真是没有什么事情干了，门锁起来，就上了锁根本出不去。他头先开始根本就不知道干什么，就他是喜欢读书的人呢，所以也没有什么事情干了，所以就只好看书了，就看圣经，也看不懂，他说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啊。但是呢，梅姊妹就一直为他祷告，家里穷得要命，根本没饭吃，真是没有饭吃，没有东西做，没有东西吃，他就一直在那里坚持祷告，求主给他们一点的东西能维持他们生活。过了三个月以后，就在这三个月里面，主后来呢就慢慢做工在这个梅弟兄身上，他里面就有一点开启，有一点的得着，有一点的明白救恩。他就会跟梅姊妹交通一些呢他在圣经里面所得到的一些亮光启示。那这个他们从来也没有聚会过呢，梅姊妹说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对还是不对啊，他到底是不是说的是真的他说我搞不清楚他说的是不是对的他说那我怎么办呢，就祷告主啊，到底我这个弟兄讲的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是真还是假呀，我也不会分辨了，对不对啊？他就讲出来一大堆的东西啊，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我不知道怎么办。哎，祷告主，祷告祷告祷告，后来主说你把他带到那个大连啊，大连是大城市嘛啊，他那里有教会啊，你把他带到那里去啊，给那里的讲给那里的弟兄姊妹听听看，那里大连就是老教会，有一些老的弟兄姊妹是比较老练的。那后来他很清楚以后呢，就带着这个梅弟兄啊，然后呢两个人呢就到了大连去。那你知道人家这个正式的教会他们从来没去过，人家也不认识他们是什么人，对不对啊？通常人家也都要有点人介绍啊，说这个是某某人啊，人家才会接受，对不对？就他拼命祷告，他说主啊，我们 这什么人也不能得啊！我们说要这样跑进去跟人家讲，人家也不要听我们，对不对？好，主啊，你一定要给我开路啊！他就拼命祷告主，祷告主到了那里那时候呢，他们就跑进去了，跟他讲说啊，我们从主那里啊有一点的见证啊，想要跟大家交通啊，啊，居然他们就非常欢迎啊！所以主梅姊妹说，主真是一路哈、啊、听他们的祷告，扶持他们，他们实在一点都不懂。然后他就在那里呢，就梅弟兄呢就把他的见证呢说给很多这些老弟兄老姊妹听啊，然后呢他所得着的一点圣经的亮光呢啊也交通给他们，他们居然说、非常非常好啊啊，就是说啊他所交通的并没有什么不对啊，就是说是在主的这个路上啊，那个是无论是真理的交通、圣灵的经历，主在他面前呢给他的一些经历都觉得很阿闷啊。所以他们就心里很放心，所以从那个以后梅弟兄梅姊妹就是在那里，梅弟兄得到一些很好的恩赐，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传福音啊，他有很多的见证了、啊、我是时间关系不能都讲啊，就讲一个给你们听，就是他后来那一阵子呢在靠近那个东北丹东的地方啊，那个丹东就在鸭绿江旁边的那个城市，那大学里面传福音，有很多的大学生，因为有很多神迹奇事嘛，很多大学生都信主了。那因为大学生太火热了，学校就知道了，学校呢就来警告这些学生们说，你们不可以再这样信耶稣，你再信耶稣的话呢，你就不可以毕业啊。那这学生还是很火热啊，传福音啊，又是聚会啊什么的啊。后来他们就跑去跟家长讲，他说你的儿女若是再这样信耶稣，他们就不可以毕业。那当然家长一听这些事呢就很紧张了，就阻止他的儿女不准聚会啊，不准传福音。但是这些学生们呢在学校还是很热心啊，很热切啊，传福音啊，好多人信主。后来学校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呈到中央啊，就政府啊就送到北京去，就告诉说有学校里就这样的事情啊，说学校好像当局觉得说不要给他们毕业啊，若是他们再这样下去的，就请中央呢能够批准这件事情啊。所以他们拼命祷告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拼命祷告。那最后呢就批下来的时候呢，他说我们不知道什么人批的，但批下来是说照常毕业，然后啊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毕业。所以他们在这个侍奉主、传福音、跟随主的事上，就是有很多很好的见证啊。那我想我先提到这里啊。那我说到我这一次去抚顺啊，那我这次去抚顺之前呢我是有很多的祷告，清楚主要带领我去我才去啊，虽然他们邀请我，但是我还是祷告清楚才去。那他们跟我说，在我聚会之前呢有很多仇敌的工作啊，打击他们啊，有一个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聚会点在抚顺的郊区后来就被公安发现了啊，所以就不能在那里聚会。那所以后来呢没有办法呢，他们就摆在抚顺呢就一个 apartment 里面聚会啊。那当然那是不安全的，但是呢本来他们想考虑去农村，但是想我怕我吃不消啊，所以就想说好吧，就在抚顺的城市里面。那结果我第二天聚会的时候我早晨大概是我们八点聚会到十点，我们就有点休息。聚会完的时候呢，我就看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说在叫车子啊什么东西的，我说你们要到哪里去啊？他说我们有一个姊妹啊，半年前就女儿要结婚，就已经预定好要筵席，要请我们去吃饭啊。那我说，那有些人就不愿意去，有些人想聚会就不愿意去嘛哈。那后来我就说啊，那好了，那不要了，那不要聚会嘛，聚会停一次好了，你们大家都去参加婚宴吧啊。那我说没有关系，我下午再交通。那所以呢，就他们就去了啊。那我就在房间里休息。那梅姊妹原来也不去的啊，那我就说你就陪大家一起去吧啊。那后来他们就去，到十二点的时候呢我就听他们回来了，那我就出来就要吃饭呢，问问他们我们下午几点钟交通啊，他们就说我们不能在这里交通了。我说什么事情呢？他说下面就有人注意到我们了，在这里已经很不安全了啊。 因为梅姊妹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在楼下呢就有人在数他们有多少人啊。我想弟兄姊妹在国内的弟兄姊妹都是国内人都是很警醒这些事情啊。他说发现他们在数点我们有多少人啊。他说所以他说这里不安全，不能下午在这里聚会，所以我们还是要到农村去啊。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整理啊，打包啊什么的准备走。那所以就一批一批弟兄姊妹离开，就在我跟梅弟兄和他的儿子媳妇一起走，梅姊妹是最后走，她还在家里收拾东西。当我走之后没有多久就有人来查，知道吗？弟兄姊妹就伸着了到上面来查，说你们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啊，你们到底是做什么啊，什么什么就问一大堆，要进来房子里看啊什么的。就梅姊妹说我们就是因为去参加婚礼啊，就是所以很多人啊，现在婚礼完了大家都走了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确实上来有人查过啊，所以还好我先走了，所以就没有惹什么麻烦啊。主要是惹麻烦我是会觉得会给弟兄姊妹很多麻烦啊。那所以我们就决定到乡下去农村去聚会啊，弟兄姊妹。结果那一阵子呢东北发大水啊，火车呢很多都不通啊，所以我们下午到了火车站呢一直等就没有火车，火车没有了，晚上的都取消了，所以我们就坐在火车站坐在火车站等了等很久，发现说没有火车了，就决定坐清晨的火车。所以呢我们就在一夜就住在火车站我觉得感谢主给我这次有很多很好的经历也让我知道说国内的弟兄姊妹是怎么生活的，怎么跟随主啊。弟兄姊妹真是不容易，在地上好像做寄居客旅一样，真是看主怎么带领就怎么走。就和然后四点钟我们坐火车，坐了两个钟头火车啊，然后呢又坐了两个钟头的这个公交车，颠啊，那个路都很不好，颠颠颠颠颠颠了很半天，颠两个钟头，颠到一个小城，然后下车来，然后又坐那种我不知道那种拖拉机像板车一样的啊，那种柴油的车子，就是很大声音的啊，很响的那种车，就把我们大概有四五十人嘛啊，就坐那个车。坐了两个还三个，哇，颠啊，那个走那个山路啊，颠那个一个多钟头，两个人颠到山顶上，哗哗一直颠啊颠啊颠啊，颠的骨头都快散掉了，哦，他终于到了，嗯，也都没有什么桥的，都是过河，就是这么从水里这样过去的，没有桥的啊，啊。那到了那个弟兄姊妹，那他们都知道说在农村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的穷苦啊，以前这一带的山区呢是非常穷，都农作物都收成都吃不饱的，都是向政府贷粮啊，然后收成以后就还债，就其实还是不够又借啊。自从他们信主以后啊，这一带的山上就是丰收，你知道啊，他们不再拜偶像了，他们信耶稣，所以他们能信耶稣是梅弟兄梅姊妹花了很多的代价跑到深山里面，以前都还没有这样的火车啊，这样的车子就是用两脚这样走啊，走到深山里面啊，然后背了很多的旧衣服啊粮食啊去给弟兄姊妹啊，所以这一家人信主在那个山头就有好多家信主啊，所以弟兄姊妹真是不容易，他们真是我觉得他们那个爱主的心啊，为着人的灵魂的负担呢，哎，主啊，弟兄姊妹我真是觉得我深受他们的激励啊，我觉得何等的亏欠和惭愧。那我们上山去的时候呢还带了很多吃的东西，因为知道弟兄姊妹是很穷的，所以用很多的竹篮子啊，所以弟兄姊妹都帮着带啊，很多的茄子啊，什么素菜啊，饼啊，这么带上去啊。在山上呢，因为这一阵子发水呢，都没什么东西吃，所以我们就是每一阵都是吃这个，我们带上去很多茄子啊，茄子煮那个洋芋，就土豆啊，吃了好多顿都是这个，然后就是玉米和白饭啊。那吃了很多顿以后呢就又没有东西吃了，就呢就他们就又弟兄姊妹又拿出他们的黄豆来替我们磨豆浆，替我们做豆腐啊，吃豆腐脑，这么又是一天多这样子啊。然后呢最后呢还是没有东西吃了，因为我们不是几个人呢，我们四五十个人呢，那么多对不对，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弟兄就奉献一只羊啊，为我们宰一只羊啊，这个羊是他们谋生用的， 他把宰一只羊来请我们大家吃啊。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真是接待我们啊，真是尽心竭力啊，一大早4点钟啊就起来为我们预备饭啊。所以我在那里交通呢，主要的内容呢是他们要求我交通启示录1、2、3章啊。他们实在是觉得说主来的日子很近的啊，就觉得自己的光景呢是不冷不热啊，心里觉得说非常的着急和担忧啊，求主呢能够改变他们这种不冷不热的光景啊。我听到他们讲的时候，哎呀，我真是觉得说，哎呀，主啊，我觉得他们真是比我们好多了。他们还自己觉得说不冷不热，哎呦，我说我们真是差得太远了啊，实在何等亏欠主。但他们心里很着急，我觉得我在这里着急的人还不太多嘞。哎，主啊，真是在那里呢，生活的条件真的很不好。我们所有的姊妹就住一个大桶间，弟兄也住一个隔壁一个大桶间啊，就只有一间啊，一边是有炕，一边是客厅啊，就这一间。所以呢，换衣服也没得换的啊。弟兄姊妹，我白天穿什么，晚上睡觉也就穿那个上床，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换衣服啊。然后呢，也没有厕所，厕所就在外面土里挖一个坑，上面放2个板就是厕所了啊，不外面堆一些柴火，就是这样子了。啊，这就厕所啊，也就说不洗澡。他们我一个礼拜没洗澡，他们都不洗澡，我也没有地方可以洗澡，也没地方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洗澡啊。哎，弟兄姊妹，但是我实在觉得他们爱主的心这么好。哎呀，弟兄姊妹，我听到他们的祷告，我心里就是真是觉得说，哎呀，主啊，我们真是何等亏欠你，他们这么艰难。但是他们那个爱主的心啊，那个渴慕主啊，真是不顾一切的心啊，实在太叫我感动了。那里的蚊子苍蝇特别多啊，多得不得了啊。那个苍蝇啊满地都是啊，那喷，我们要聚会嘛，所以就喷一些药，你知道，弟兄姊妹，喷完了以后扫起来就像一堆苍蝇，哎，一堆一堆呀。弟兄姊妹，大家都觉得说很喜乐啊。我是觉得说他们虽然很多是不识字的，但是交通圣经啊个个都会听的，就是有主嘛啊。主也是很奇妙的。有一个很年纪很老的一个老姊妹，大概我看她有80多岁。有一天聚会完了，她就跟我就到我面前了，她就在哭。她说：“贺姊妹啊，她说啊，我得罪主啊，我犯罪啊，我得罪主啊。”我就心里在想，这个老婆婆在山上有什么好犯罪的？她又不住在城里，对不对？城里可能还有很多犯罪的事，这个老婆婆有什么犯罪？哎呀，一直哭，一直哭啊，流泪满面啊，贺姊妹啊，我得罪主啊，就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那我后来就问她，我说你什么地方犯罪啊？你怎么样得罪主啊？她说啊，哎呀，哭啊，哭得更厉害了。哎呀，我讨厌我的老伴呐，我讨厌他。我天天都说他不对呀，我就是受不了他。弟兄姊妹，我很感动。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说我们对不起我们的丈夫和妻子，我们觉得我们得罪神，不多耶。我们都觉得他不对，对不对？他不好，我对了，主站在我这边，是不是？但他就会一直跟我哭，搞了半天，说了很久，搞清楚原来就是这一回事。我讨厌他了，我天天都说他不对，我恨他大吼大叫，我就受不了他。哎，我说我那你祷告主啊，哎呦，我祷告来祷告去，主都没有听呐，他我还是讨厌他。弟兄姊妹，这很实际的问题，对不对？但你可以说的话，真是一个得救的人，而且爱耶稣，心里那么有感觉，觉得爱活不出来，对不对？啊，弟兄姊妹，爱活不出来。他觉得很苦恼，他觉得他得罪神啊。所以弟兄姊妹，我说主会听你祷告，要相信啊。我还是跟他一起祷告，把他交在主的手中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其中的一个啊，这是弟兄姊妹的见证，太好了。我都是觉得说主真的是不偏待人的，主爱他每一个儿女，无论你外面你觉得你比较聪明，比较多知识，比较懂得世界上的事，但是主给人，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样的，对罪是有感觉的，知道说主不喜欢事，他会知道的。 所以爱永远是最奇妙的道，爱也永远是教会中最大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家中都是一样。那我是觉得说这次去哈，我觉得在抚顺这些农村弟兄姊妹呢生活都是非常的艰难啊，因为在东北呢以前都是有很多的兵工厂，那现在呢他们大部分都是下岗啊，就没有工作做啊。那有一个姊妹告诉我说，她说家里都信主了，但是为着生活呢都没有办法住在家里。她说我丈夫必须要到大连去打工啊，我说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她说一个月赚500人民币啊。她说因为在那里呢打工呢有住有吃啊，她说500人民币她都450块钱就汇回来啊，给我跟儿女用，剩下50块呢就是打电话回家。她说她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弟兄姊妹，她不能住在家中，有很多弟兄姊妹的丈夫都去外面打工，那她呢就在家里呢种田啊，卖菜，生活很艰难，生活真的非常艰难。那所以下岗呢很弟兄姊妹很多，所以弟兄姊妹因此就不能聚会也不能追求啊。梅弟兄跟我说，他说贺姊妹你走了以后我要面对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对我来说也很难啊。他说在抚顺城里有一些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下岗就是生活都没有办法了，没有工作做，家里维持都没有办法生活维持了。他说他们来求我，他说梅弟兄你能不能帮我们找一点凑一点钱，让我们开一个小餐厅让我们几个人就这个餐厅做一点工作可以维持一点生活啊。梅弟兄说我也没钱，我真的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一点钱来给弟兄姊妹开一个小餐厅让他们维生。他说我也没钱。梅弟兄姊妹，我实在是听了心里是很难过啊，我真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在美国无论怎么样艰难啊，起码在这里吃啊用啊都还可以啊，但是他们在那里真是连这个都顾不上。那最重要的是呢，有一件事情我是觉得我非常感动啊，就他们虽然在这样穷困的里面我们知道今天在国外对于中国有负担的无论是中国弟兄姊妹、外国弟兄姊妹、美国弟兄姊妹都很多，各样的很多的教会都对中国很有负担，那也都愿意去中国呢服侍中国的教会，也愿意传福音给那边弟兄姊妹也愿意在那里呢好像花钱啊或者是培训弟兄姊妹，都很多这样的机构团体。然后他说有一个美国的福音的机构是中国人的团体，他说到我们中间来他跟我们说呢，他说他跟梅弟兄说，他说我可以给你一个月给梅弟兄1000人民币，给梅姊妹1000人民币啊，还给他的同工都有生活的补贴只要你呢愿意呢跟着我们然后我们培训你的工人，我们呢来带领你们，我们帮助你们。他说你有你所需要的钱我们都会供应你他就说我现在呢带来10万人民币可以立刻给你，只要你答应他就把他的这个拉链夹克拉链打开了，里面就是一叠一叠一叠的钞票就带在身上只要你现在愿意答应我就把这个钱马上给你当他们有几位的同工跟他一起交通的时候呢，就听他们是要怎么样的跟随主，他们的根基是什么样，但他们里面就觉得有些地方跟他们不能够很阿们的时候，弟兄姊妹真是不容易的一个决定，他们说谢谢你我们不接受。弟兄姊妹，我觉得真是不容易，他们是这么艰难这么辛苦，但是当他们里面觉得说很多的时候跟他们主给他们的带领真理的根基或者是追求主的道路释放的原则不一样的时候，他们里面觉得不平安，他们就宁愿不接受。他说这个团体来过3次，只要他们答应他们立刻能帮助他们， 他们都没有接受。还有一个，还有韩国的团体，我们知道今天韩国也是很有钱了，韩国的教会也是很有钱，也很有热心，常常到东北去。他们也是跟他说，你要买车我们给你买车，因为美弟兄美姊妹都是在农村跑，他们实在在农村他们的有十几个点哈，主要是在辽宁省和吉林省，那他们一年呢到每一个点去跑一趟，就只有这么多了，每一个点上啊只能跑一趟，因为花在这个路上的车费路费时间都很多，所以他说我会给你买车子，我可以给你买房子，我可以给你买聚会的地方啊，我还可以给你生活的津贴啊，只要你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要怎么样的侍奉，怎么样的原则，你能够答应。弟兄姊妹，当他们交通过以后，他们觉得不能阿们，他们就不接受。弟兄姊妹，还有不止这样的很多好多团体，大大小小都很多啊，去向他们提出很多这种就是财务上的一些的支持和帮助，也愿意培训他们的同工，但他们都没有接受。弟兄姊妹，我实在觉得说今天为了要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有代价的，但是他们却觉得跟随主跟随得非常的平安而踏实。那当他们觉得我觉得他们彼此相爱的心真是很激励我，能够顾到这么多农村弟兄姊妹的需要能够背负他们这么多的担子能够跟他们好像一家人一样，没有分彼此。弟兄姊妹，我里面实在觉得说我在他们中间我得了很多的帮助，激励我更多的来爱主并且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些日子我回来以后，我也跟Cover City继续弟兄姊妹交通，我实在觉得说主在这里在我们神的儿女中间都是做同样的工作，也许地点不同，所面对的环境不同，但是主所盼望的还是借着各方的圣徒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知道说弟兄姊妹，地上只是暂时的，你要借着每一个地上的环境来好好明白主的旨意，来跟随他，好让主能够把他的爱从我们身上活出去。当你要考虑你的利益、你的才能、你的家庭、你很多的好处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自然就不能让主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但主并不是不顾到我们的需要我深信主在抚顺那边要顾到他神儿女所有的需要，但也是给我一个交通，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实在神的家、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一起的我们都在这里可以一同为主摆上，也一同可以为神的儿女需要摆上。无论在这里在那里，神的儿女的需要都是很大的甚至于今天在外邦人中间，比如说像这 Katrina 的飓风，我觉得神的儿女应当不是没有感觉的。今天末了世代更多的天灾人祸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主来的日子很近了，我们要好好的爱主追求他。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爱不只是说那是他们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弟兄姊妹，爱是要流露出来的。我们今天主把我们带到美国来，美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在美国受了多少的利益和好处，对不对？哪有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没有得到美国的好处，我们都在这里享受这么多的好处和益处。弟兄姊妹，这些虽然也许我们语言不通吧，弟兄姊妹，这还也算我们的同胞嘞。不是就是在这里看看新闻淹大水的他无家可归，看完就完了。弟兄姊妹，你有钱财是可以奉献的，你有东西是可以奉献的，他们需要很多的财务的需要，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在主面前竭力的把我们的爱活出来，主已经把这爱给我们。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心里听见主的声音，我们就可以顺服他，他要祝福我们，把加倍的祝福我们。对，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这里一同的彼此劝勉，我们求主用他的爱激励我们，在各处都有爱主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当你爱他，愿意为他而活，主把他自己更多赏给我们，主也会祝福你所有的 旁边的人因你而蒙福。我们就交通到这里。